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刘师傅，爱那手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走向成熟，但是我们总是不能够忘记那些曾经给我们留下美好回忆的一些生活的片段，还有曾经的人，曾经的故事。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走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这个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这样一个栏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来自台湾的李烈文的《崇高的母性》。辛辛苦苦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的病了。妻子心里的懊恼和抑郁真的是难以言传的。睡了将近一个月，亲自己和我都不曾想到那时候有了小孩，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得那样的迅速。最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可真的有点慌极了，这正像自己的阵势还没有摆好，敌人就已经出来挑战一样。可是回过头去看妻子的时候，她正在窥视着我的脸色， 彼此的眼光一碰到，他便红着脸把头转过一边，但就在这闪电式的一瞥当中，我已经看到他不但没有一点怨恨，还显露出一丝的喜悦。我心里想，他倒很高兴有小孩了，感觉上有几分诧异，而妻子松懈安心地调养着，一句怨话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小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妻子是向来爱洁净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的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一句话，她是从来不曾这样注意过自己的身体。她虽然不说，但是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她都是考虑着腹内的小孩子。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她，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中国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也不感觉局促。有些生过小孩的女人劝她用带子在肚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得太大，将来难于生产，而妻子却固执地不肯。她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我们的父母虽然都在，但是却远隔着万重千山水，所以凡是小孩生下时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有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是在一个外国的通讯社做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有功夫管家里的事情，于是妻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女人，悄悄地准备这样预备那样，还怕裁缝做的小衣服给出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布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这些物件不用说，都是妻子一手做出来的。看着他那样热心地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医院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经定好了，我们恐怕私人医院不可靠，这是一个很大的公立医院。这个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子能够说流畅的英语，所以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总是由主任亲自诊查，而且诊查得非常仔细。这个美国女人并且答应将来妻子去生产的时候，由她亲自来接生。所以每次从医院回来，妻子便显得更加的宽慰，更加高兴，她是一心一意的在等待着做母亲。有时候孩子在肚子里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子说难过，不免皱着眉说，怎么还没生下来就吵得这么凶。妻子却是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偏袒劣子的神情回答我说，他像你喽。临盆的时期终于伴着严冬来了，我这时候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报纸的副刊，忙得特别厉害。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2月25号那天晚上，12点刚过，我由报馆回家时，妻子正在灯下焦急地等我，一见面便告诉我小孩怕是要出生了，因为他这天下午发现身上有了血迹。他自己和小孩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他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上医院。虽然是到了那样生命交关的时候，妻子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样的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样可爱的微笑。一点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他送到医院里妥当一些。 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他到了预定的医院。可是过了一个晚上，妻子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他，自己带着一颗惶忧不宁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的时候，妻子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会要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子呢。妻子是最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笑着回答说，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孩我都会喜欢的。妻子听了这话，用了充满谢意的眼睛凝视着我，用法国话对我说，哦 merci， 哦谢谢你。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夜，小孩子还没有生，妻子简直是等得不耐烦了。直到28号清晨，我到医院的时候，看护妇才笑嘻嘻地迎着我说，小孩已经在夜里11:30钟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大小都平安。我高兴极了，连忙奔到妻子所在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作伴的仆人在一旁打盹儿。只是一夜功夫，妻子的眼眶已经凹进了许多，脸色也非常的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挣扎。不一会儿，妻子醒过来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出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生死线，我已经做了母亲了。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她的额发时，她就低低地问我，看到了那小东西没有。我正要往婴儿室去看，主任医师和他的助手，一个中国女医生，已经捧着小孩进来了。虽然妻子的身体那样弱，小孩倒是蛮大的，圆圆的脸盘，两眼的距离相当阔，样子很像妻子。据医生说，发作之后3个多钟头，小孩就下了地，没有动手术，头胎能够这样算是最好的。助产的中国女医生还笑着告诉我，真有趣儿，小孩刚出来，她自己还在痛得发晕呢，就急着问我们小孩长得怎么样。妻子要求医生把小孩放在她的背里睡一睡，她勉强地侧起身子，瞧着这刚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因为怕亮在不停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她完全忘掉了进来，不，10个月以来的一切的苦楚。他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清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我感到他是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等到医生退出去之后，妻子便谈论了小孩什么什么地方像我，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能和他一样爱着小孩子，其实他不懂得，小孩子长得越像他，我便爱得越厉害。产后妻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从3天起，医生便叫看护妇每天把小孩抱来吃2回奶，说这样对于产妇和婴儿都是有利的。瞧着妻子腼腆而又熟练的，但却非常耐心的睡在床上补着那因为不能畅意吮吸时而咕咕的哭叫起来的婴儿的乳，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丽的图画。我和妻子都非常快乐，因为这小东西的到来，我们的寂寞的小家庭以后都将充满了生气。我相信只要有着这小孩子，妻子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想去做了。以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这些伟大的母爱驱走了。然而从5天起，妻子却忽然发热起来。产后发热炎是最危险的事儿，但那时候我妻子一点都不明白，我们是那样的信赖医生和医院，我们绝对不会料到会出毛病的。直到发热的第6天，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拥劣的医生手里，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 从发热以来，妻子并没有再喂小孩的奶，让他睡在隔壁的婴儿室里吃着牛乳。婴儿房和妻子所住的病房相隔不过几间屋子，那里面一排排几十只摇篮里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就在妻子出院的前一小时，大概是上午八点钟吧，我和女仆正在清理东西，虽然热度很高，但是神志异常清楚的妻子忽然带着惊恐的脸色在枕上侧耳倾听着，然后用了没有气力的声音问我说，我听到那小东西在哭呢，你去看看他是怎么弄的了。我留神一听，果然有遥远的孩子的哭声，跑到婴儿室一看，门微开着，里面一个看护服也没有，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这正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时恰是吃奶的时间，看护妇把所有的孩子一个一个送到各自的母亲身边吃奶去了，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护妇要等到别的孩子吃饱了抱回来之后才可以喂他。看到这最早便受到人类不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那在危堵中的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是碎了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我只好骗妻子说那是别人的生病的孩子在哭着。我狠心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医院里，用病院的救护车把妻子搬回了家里。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但是妻子的病势是越来越沉重了，大部分时间昏睡着，稍微清楚的时候便会记挂着孩子。我自己也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的危险，但是家里没有人照料，要接回来也是不可能的。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妻子出院之后第三天，我们把孩子接回了家。因为饿得太凶哭得太多的缘故，小孩子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只会干嚎着，并且下身和两腿生满了湿疮。病得那样厉害的妻子把两眼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了好久之后缓缓地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啊，医院把我的孩子换了，我的孩子不是这样子。我确信孩子并没有被换掉，不过被医院糟蹋成这样子罢了。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妻子就是不肯相信，只是冷冷地否认着。因为在医院里起病的六天里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妻的病是无可救药的了。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着头，打针服药全只是尽人事而已。在41.2度的高热下，妻子什么都糊涂了，但是却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什么人都忘记了，但是却没有忘记他的出生的爱儿。他坐着抑郁的时候，旁的什么也不说，就只是喃喃地叫着阿南楠楠弟弟。大概因为他自己嘴里渴得难过吧，他便联想到他的孩子也许口渴了，他有气没气地反复地说，楠楠嘴干了，叫姨娘喂点牛奶给他吃吧，弟弟口渴了，叫姨娘倒点开水给他喝吧。妻子是从来不曾有过叫喊囡囡、弟弟、阿囡那样的名字的，我自己也从来不曾听到过他叔叔这类的名字。可是他现在非常熟练的自然地念着这些对于小孩子的亲爱的称呼，就像已经做过几十年的母亲一样。不，世间再没有第二个母亲会把这类名称念得像他那样温柔动人的。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来了。1月14号早上，妻子在我的手臂上停止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他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到我轻轻地吻着他的眼皮，在他的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他放心，不要记挂孩子，我一定尽力把他养大，他方才瞑目而去。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发现妻子的眼角上每一面挂着一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悄悄地把它们擦去了。我知道妻子这两颗眼泪也是为了他的阿南弟弟流下来的。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台湾的李烈文的《崇高的母性》，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母爱是可以用一切赞美词来赞美。